この日だか。没有恩典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还是在我们的心中来动那善功，好叫我们来借着真理得着生命的自由，把我们从一切的缠累中，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缠累中，主你救我们，能够进入一种在真理中，在生命中，在基督里，在上帝恩典中的自由。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已经确立了我们的自由。主啊，求你让我们更深的、更美的来经历这自由，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产生的一切荣美的果效。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求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段圣经里边已经让我们看见真理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前边的经文，今天第一场我们看见的那些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悖逆之子，心中有邪灵运行，是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在魔鬼撒旦的捆绑之下，在罪的捆绑之下，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你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相信下边的这些经文和上边的那个是彼此有关联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那下边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段经文的背景，马太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前边后又让我们看到，我们手中如果有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因为在前边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对众人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在后边我们又看到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下边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注意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释放我们的那位主他的权柄。你们是从这属，你们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在我们的圣经里边后边，在我是后边加了一个基督这两个字，但是在原文里边后边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如果你们不信我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权柄，他的作为神的那个地位，神儿子的那个地位，你们若不信我是，我是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的名字。如果你们不信耶稣是神，意思就是这个，必要死在罪中。然后他们一听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很敏锐的回应，就是说你是谁。然后耶稣就说，我是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下边主耶稣基督又指着父说，所以耶稣说， 他们不明白基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取起人子之后就知道我是，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你们取起人子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十字架又一次向我们显明出来，当你们把耶稣基督取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把神的儿子举起来的时候，把神举起来的时候，把我是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真的认识了这位神之子，知道我是。下边又说到，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信他，但是这个信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信。从下边的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信还是很糊涂的。耶稣对信他的，就是前边那个信，就接上了。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主在这里讲的是，你不是单单的听到前面的道理，而是遵行基督的道，进入与他生命的真实联系里边去，才真是他的门徒。然后下边就说到，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讲晓得这两个字，知道的意思，就是你们若知道真理，你们若晓得真理，你们若认识真理，这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意思，晓得、知道、认识。为什么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呢？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的本体。你单单是晓得，用我们今天的了解，我晓得，我认识，我知道，还不能够进入与基督生命的那种更真实的联合。所以知道这个字，就像我昨天讲的这个听见，听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听不单单是让你获得一种 information， 获得一种信息而已，听那个字是让你用耳朵听进去，进入你的头脑，用理性、用悟性去默想神的话，进入心灵，然后呢，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叫遵行。听、行连在一起的，这个知道也是这个意思。这个知道也不单单是让你了解一些知识而已，这个知道还有一种更深的意思，就是关系层面的那个知道。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圣经里边有时候讲到知道，像这个旧约里边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地方讲到亚当，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亚当和夏娃什么样同房，但是圣经的原文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亚当知道了夏娃。如果你要直译那个字的时候，就是亚当知道了夏娃，然后夏娃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弟兄姊妹，为什么叫知道了他就生孩子了呢？今天你知道一个人，那个人就怀孕了，就生孩子了，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有些解经家说，只不过是要用知道这个字来代替同房，来代替他们之间的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描写，这个解释太勉强了。因为圣经里边很多的地方都不用这些弯弯绕绕来绕去的话来去代表代替那些东西，这证明知道有一种关系层面的内容，它是之间有了关系，有了关系，所以他才会为他生了孩子。 所以在这里也是有关系层面的内容。你们若晓得真理，你们若不单单是了解认识真理，你们如果和这个真理，真理的本体，这个有位格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联系，你们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真理就可以把你从罪恶的捆绑中，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状态中把你释放出来了。自由，自由就叫你得以自由。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对自由这个字啊有很多的想，我有很多的思考。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基督教的自由，圣经里边所说的自由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这种层面的自由，政治的自由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我对这个六四印象很深刻，今天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说到，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六四之后对很多的东西绝望，都跑出来来美国寻求自由世界，因为在中国得不着自由。在芝加哥那边，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来不久，我们的有一位姊妹在芝加哥的一所大学里面，她有一次分享，我听了以后非常吃惊。他说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会主席邀请这一批来到美国，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不多嘛，六四之后来的，说邀请我们大家都去那里，到去他那里去看这个录像，然后说那个录像是什么内容呢？都是一些非常污秽的内容。这个姊妹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看这些东西。然后那个学生会主席就说，你为什么不看？他说在美国是一个，你注意他的话啊，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如果在中国看，警察还会抓我们呢。你注意的，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因为在中国当时的环境看这些黄色录像，警察是会抓你的，不像现在连警察都在看了。他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来看？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当时产生很多的震动。为什么？我们在我的那个时代去游行喊的口号是什么呢？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我们要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这个东西。而且在六四的时候，很多的那些朋友喊的口号还是这个，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为了要这些东西，甚至于他们可以去绝食，去为这些东西献出生命。他们都有一种观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算什么？这个爱情算什么？只要有自由就行了。就是这样的。我说，如果那些年轻的朋友准备流血换取的就是一种看黄色录像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太廉价，太没有价值了吗？所以你看他们理解的自由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带我的岳父岳母十多年前去纽约，到那个自由女神，你知道纽约有一个自由女神的雕像，到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里转悠看，我就是没有心思去看那些东西，我就站在那个自由女神下边看着她，我就觉得突然对她产生了一种，哎呀，一种怜悯。我说这个人太可怜，这个雕像太可怜了，被称作自由女神，我说她是最不自由的。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躲一躲雨，但是她站在这里拿一个火把在那里，刮风下雨都不能躲一躲。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自以为自由的东西强加在他的身上。美国这个地方 所有自己以为自由的东西强加在他的身上。自由的反面不是不自由，自由的反面是为所欲为。为所欲为，这个世界上人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中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穿着一个背心，上边印的字是什么？如果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前边是如果我愿意，后边是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但是这不是圣经里边所说的自由。他们对自由，如果不进入上帝的恩典，如果和耶稣基督的真理没有一种生命上的联系，没有人可以认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自己被从监牢里放出来，从大学里开除出来，进去的时候，我是进去之前我高喊着口号要自由，进到里边去还感觉到不自由，一定是不自由的。一个小房间住12个人，一个人怎么大概是一尺半那么宽的地方，站里到里边活动的时候，你就十几个人在一个房间撞来撞去，不自由的吗？心灵更不自由。但是被放出来之后还是感觉到不自由。我当时非常的奇怪，我说没有进去之前没有自由，进去了当然更不自由，放出来应该是很自由的了，还是不自由。感觉到那个心灵是那样的沉重，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枷锁。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到那个小镇上，我登上一层最高的建筑，好像这个邓弟兄还记得我以前讲的一个故事，讲我儿子最高最高的地方，我给我儿子讲这个登鹳雀楼。他这个7、8岁的时候教他背诗，背下来之后，我儿子，我说他是一个哲学家，脑子非常的好使。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如果要登上一层最高最高最高的楼，他说你就可以看见你的后脑勺。我当时就理解不了了，这是太深的哲学观念了，为什么登上最高的楼我就可以看见我的后脑勺呢？我就问他，他说你想啊，他说地球是圆的，他说地球是圆的，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这不是绕一圈就看见后脑勺了吗？所以那天晚上为了看见我自己的后脑勺，我就登上了那个镇上的最高一层楼，一层楼是3层，那时候一个小镇上有3层楼已经不得了了。我不是要看自己的后脑勺，我登上那层楼，我就是为了在那个地方满天都是星星。那天晚上我就在那里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自由，什么是自由？我以前要自由，进去了不自由，出来还感觉到不自由，什么是自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变成文字，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自由？我一会儿再讲我最后对自由的那个认识。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一个真门徒的特征是什么呢？样子是什么呢？和真理发生了一种生命的联系，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由状况。这些世上的人都不了解，都不了解。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说，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这些话实际上不需要多讲的，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在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2个最健忘的民族，一个就是犹太人，犹太民族，一个就是中国人。犹太民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当他们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正在罗马帝国的奴役之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再往前去有70年的巴比伦之秋，巴比伦被掳70年，再往前去430年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但是耶稣基督不从这个角度去谈论他们的奴役或者自由。下边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 罪的奴仆。耶稣不是讲政治的自由，不是讲经济的自由，不是讲文化的自由，耶稣讲的是人本性的灵性的自由。如果你是罪人，你就是罪的奴仆，你就是罪的奴仆。刚才我已经讲到，在那前一堂的时候，我已经讲过罪的问题。始祖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在人和上帝之间有一条鸿沟，有一条鸿沟。这种隔绝的状况成了人的一种本性。一旦与神隔绝的时候，神的良善、正直、公义和人都已经隔绝了。人里边没有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人里边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恶，就是一种罪。天生就是这样，想一想看，弟兄姊妹，就好像一条大河把你和另外一个人隔开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个罪的遗传，这个罪的继承，不太容易了解。一条大河，罪的鸿沟把你和上帝隔绝了。一旦隔绝之后，你就在河的这边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存活下来，但是你继承下来的都是与上帝隔绝的这种状态，都是一种没有良善、没有正直、没有公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继承的都是一种恶的东西，恶的东西。所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就这样继承下来了。所以你现在去观察一下，特别是你做母亲的，你看，你去仔细的观察一下你的孩子。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常常到我家去，去的时候呢，他就老带着他的那个小女儿，一岁，大概一岁刚刚会走路的样子，还不会讲话。那个小孩哈哈很有意思，我很注意观察，从这些事情上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家那个茶几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糖盒子，是别人送给我们的，我们平时不吃，摆在那里，来了孩子之后呢，就打开给孩子吃一颗。所以呢，那个小孩每一次去，我就打开那个糖盒子给他拿一粒让他吃。所以每一次他就很盼望到我们家来，来了之后呢，摇摇摆摆的就先到那个茶几那儿去，指着那个盒子，他不怎么会说话。我知道吃糖多了不好嘛，小孩子，我就问他，我说去问你爸爸让你吃几颗。他爸爸在那里坐着，他就一转身摇摇摆摆的就到他爸爸那里去了。他爸爸就给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伸出一个手指头很清楚，然后他就一转身过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让你吃几颗，他就伸出两个手指头来。他就伸出两个手指头，那边伸出一个，他一转身过来就伸俩。他一定知道两个比一个多嘛，对不对？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个动作。你看这些孩子，我就在想，伸两个是什么意思？第一，他不会说话，但是呢，用动作表明他是在说假话。吃一个已经是白白得来的了，伸两个手指头要两个，那就证明他里边还有贪婪的这种心。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孩子还在母亲肚里的时候，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究胎教嘛，教会里的母亲都是放这个圣乐给孩子听，就像刚才听着奇异恩典长大的，生下来之后就在教会的环境里边，从一开出就在教会的环境里边。他的父母绝对不会跟他讲，孩子啊，长大吧，长大吧，学习说假话吧，学习说假话吧，学习贪婪吧。他的父母绝对不会这样对他讲。然后在主日学，老师都是教他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做一个耶稣基督所喜爱的孩子。没有，他所接触的环境中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影响他去说假话或者贪婪。可是呢，当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知道人里边有罪性，只要一有环境，它都会转化为恶性，哪怕是 在小的时候他只是要多要一颗糖，当了贪官的时候他多要1000万块钱，就是这样的不同。所以他一转身就剩两个，就剩两个，你就知道这个罪性就是天生的，一遇见环境就转化为恶行。很多的人说我没有杀过人，你看你是没有环境。有些人说我没有犯奸淫，你是没有环境。你说我没有说谎话，你是没有环境。一有环境就会变为恶行，就会转化为恶行。所以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捆绑中，在罪性的枷锁里，在恶行的枷锁里，一遇到这样的环境马上就转化为恶行。所以耶稣基督根本就不从政治的自由、经济的自由、文化的自由来去指出人本性的这种，不去跟他们谈这些东西，而是一下子指出人本性的内容。你是罪人，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然后下边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你注意这个地方啊，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这里边有一个地位上的转换，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是奴仆，你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因为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的位置、你的地位是罪人的地位，你的结局是永死的结局，是永死的结局。必须产生一种地位上的改变，你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你才必须从奴仆的身份转变为儿子的身份，你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永远住在家里。但是如何才能够从奴仆的地位变为儿子的地位呢？这里边就有一件很奇妙的工作。在前边我们所讲到，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是没有盼望的，是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是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处在奴仆的地位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刚才我们的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基督在所定的时候，上帝永恒的旨意中已经定下了一个时间，在他所定的恰到好处的那个时间来为罪人死，来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在罪的捆绑中，还在罪的枷锁中，还在罪的权势下的时候，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唯有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处在那样状况下的时候，为罪人死，为我们这些处在奴仆地位上的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奴仆的地位到儿子的地位的转变的这个之中，上帝做成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使我们有可能从奴仆的地位进入儿子的地位。上帝做成了这样的一件工作。所以下面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原文里边没有天父的这几个字，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讲这个字为什么要用，所以子 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是一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常常会多加一点字，多加几个字，为了使它更清楚。实际上那几个字加上去之后啊，把它里边的神学含义都冲淡了。在这个地方，圣经强调的并不是他和天父的关系，而是强调的他在三位一体神中的那个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在真理系统中，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却是他的中心，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他的中心。所以保罗说，这是上帝的奥秘，这是上帝的奥秘。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是靠着自己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要把这个奥秘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这是我们的中心和焦点，这是我们的中心和焦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死，我们的自由唯有通过他，我们的自由唯有通过他，我们的生命唯有通过他。不是说圣父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救恩中没有工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救恩中没有工作，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灵不能说这个话，圣父也不能说这个话，唯有子可以这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子可以这样说，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计划。所以在这里圣经说，所以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子是真理的本体，你们若晓得真理，若和真理建立起这样的生命关系，你们就得着了真正的自由，得着了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你和前面的经文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之间的那种奇妙的关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神有怜悯，有救恩，赐给你信心，让你进入上帝自由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强调，信心怎么进入耶稣基督的自由，神怎么把你释放出来，还是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上一堂我讲信心的时候，我没有讲得救的信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很实际的一些步骤，很实际的一些步骤。你自己可以结合着你的信仰过程来了解这个步骤是不是很真实。得救的信心，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进入神恩典的这个信心，实际上它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步骤，一个推动。这个步骤呢，你会看到它有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当我们说这个得救的信心，必须是你先要听到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注意这个步骤。你今天坐在这里，慕道的朋友，基督徒当然已经听了很多的道。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说我听见了神的道，我开始具备了或者拥有了一些关于救恩的知识，关于基督的知识，这就是圣灵赐给你信心的第一步。不是说一下子圣灵在你的心里边就抓着就一扭就过了，连我自己，我说在那个时候我还一直在抗拒，在抗拒，在抗拒，后来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促使着我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不是说我对耶稣基督，对上帝的救恩完全都不了解，而是在那之前的好多年，我不断的 来了解这个内容，只是我没有信心，没有那个进入神恩典的信心。我有知识上的一些了解，是实际上弟兄姊妹已经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了，他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你的心里边，放在你的认识里边，这是得救信心的第一步。知识层面，知识层面，但是单单有知识层面的东西，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入救恩的真实。我们在芝加哥那边教会里边有一位弟兄，现在当然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在那之前他有好多年在教会里边就是一直参加这个慕道班，参加慕道班，他已经这个送走了好几届的慕道班的老师，慕道班的老师毕业一届又一届，他一直毕业不了，但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这些知识啊，可以说比那些慕道班的老师还都要学得好。别人一问什么叫三位一体，他马上就可以讲一套。别人问你讲的这些东西你信不信，他说我这都不信。他可以讲出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不信，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资深慕道友，资深慕道友。所以你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这还是信心最初步的工作，然后必须进入一种什么情感的层面。你注意信心，情感的层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你所了解的这个信仰，你所了解的这位耶稣基督，开始产生一种情感上的渴慕和需要。今天很多的人你跟他讲，他非常那个，非常礼貌的说：“哦，这些东西我知道，教会我去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我都知道。”但是呢，他就给你摆摆手，然后就离开了，就走了。为什么？他对这个真理，对这位赐生命的主，没有一种渴慕和需要，他觉得他不需要。你看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房子也很好，汽车也很好，工作也很好，家庭也很好。星期天你们去教会在那里坐着很枯燥，我星期天去打打高尔夫球。他没有这个需要，他不知道他正在走向死亡，他不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死亡临近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他不知道，他没这个需要。但是当你了解了这些东西，你回头看自己的人生，多多少少他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所省察，看看我自己内心的那种贪欲，那种煎熬，那种不圣洁，圣经里边在那里指出，看看我在这个在这样一个繁忙的社会中那种焦躁的那种心态，好像这个好像他的很舒服很那个，但是内心深处的那种焦虑，那种不安全感，赚再多的钱也不能够买来家庭的那种和睦，看看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开始产生一种对这个信仰的渴慕。哎呀，如果我能够有耶稣所说的那个平安和喜乐该多好啊。有一个传道人讲这个他们那里的一对夫妻，本来我是应该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再讲那个见证。夫妻两个人也没有孩子，丈夫赚钱多得不得了，房子大得不得了，家里边有自己两个人的小电影院，富足不富足，有钱没有钱，有钱的两个人的关系就像仇敌一样，在他们家里边两个人吵架打架才是正常状态。所以这个整天日子就像战争一样。有一次他的先生到外边出差去，出去要一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做太太的就剩一个人在家里边，面对着这么大的电影院，面对着这么大的房子， 孤独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活的常态被打破了，没有人跟他吵架，没有人跟他打架，很难过的。以前一打起来那个热闹，你砸电视机，我砸电脑，砸完之后再去买新的，结果现在就失去这个机会，所以难过的不得了。就给教会的一个姊妹打电话，教会的他认识的一个人打电话，那个姊妹就说，我们星期三有这个妇女查经，你过来吧。这一个很有权的这个女性，这个就到教会去了。一看教会里的姊妹，大家哎呀都那么喜乐，不一定有钱，但是很喜乐。一看教会里的很多家庭，当然我们现在教会的家庭也是出很多的问题，那应该是有神的爱、神的包容、神的怜悯在其中的。但是他看见的那些人一定是很不错的。他说：“你看你们的家庭都那么好。”突然他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渴慕，不是说他以前没有听过福音，而是他现在心中开始对这个福音产生了一种渴慕。他就说：“我怎么也能够像你们一样，心里边这么高兴啊？”就问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说：“很简单呢。”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边，耶稣的喜乐就到你的生命里边了。他说那好吧，那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知道当人一做这样的决定，圣灵的工作跟上去，马上就把他的心在扭转，马上就开始有一种真正的喜乐，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人就不一样。所以等他先生回来的时候，先生一到家门前，提着这个两个大包，就已经做好了回家之后和太太打仗的这种准备了。但是太太打开门，一看见太太用一个微笑的脸来面对他，他先生大吃一惊，说这反常，很反常的。以前打架的时候，先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太太是一个大太太主义者，两个人肯定很打架，很那个的。但是现在太太突然笑脸面对他，他就在想，这个微笑背后有更深的阴谋。但是他进去之后，那个大男子主义并不改变的，坐到沙发上，太太对他微笑，然后他就说：“过来替我把鞋脱下来。”他太太就过去。就把他的鞋子脱下来，你看到没有？这很奇怪的。以前他也会脱下来，但是脱下来之后，马上这个鞋就会跑到先生脑袋上去了。但这次脱下来放在一边，拖鞋拿过来。但是这个先生大男子主义，他觉得这个还不行，他就说替我端一盆水来给我洗脚。在美国这种环境中，不需要端水洗脚的，自己跳到那个池子里 shower 够了吗？他太太就是替他端一盆水来替他洗脚。洗完之后，以前这个水一定是要泼到先生身上的，但是这一次端走。第二天他先生回来说替我脱鞋洗脚，还是端水替先生脱鞋洗脚。第三天还是先生，这个时候就坐不住了。先生说：“你跟我说实话，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变成这个样子？不正常吗？”然后这个姊妹就跟那个他先生说：“他说我信耶稣了。”先生就说：“信耶稣怎么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到教会去看看吧。”先生后来就跟太太一起到教会去，发现这位耶稣真的能够把人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从过去的那种征战中，从过去的那种仇视中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后来先生也信主，两个人就成了一对很好的夫妻，很好的夫妻。我讲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会讲到这些地方？被释放出来。因为什么呢？他从产生一种渴慕，一种需要， 所以信心这个东西，知识的层面进入情感的层面，但是弟兄姊妹，情感这个东西还不是人里边最刚强的东西，情感是会发生变化的。他这个时候需要渴慕，如果他的先生对他态度好一点呢，他马上就觉得，哦，还是我先生好，他马上就不需要耶稣了。情感是靠不住的。你看谈这个，你们都有谈恋爱的经过，对不对？谈情说爱的这种经历，谈情说爱的时候都是山盟海誓，对不对？我爱你，我爱你，爱你，爱你，爱到死，我都不会改变。一转身，变了，改变了。情感这个东西啊，靠不住。我读文学，我知道文学，我们呢有一句口号叫做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听说过这个没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成了永恒的主题，因为爱情永远都靠不住，所以呢人要描述这些永远靠不住的爱情，它就成了永恒的主题了。靠不住。所以圣灵不让你单单停留在情感需要的这个层面上，还要推动着你进入一种更高的层面。这是人里边，在人里边最高的层面，就是意志，意志上的决定。什么叫意志上的决定？就是说我愿意，我愿意。哎，什么叫决志？意志上的决定。我知道耶稣基督，我了解了这个信仰，我情感上对他有了渴慕，有了需要，我需要耶稣基督给我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盼望，挪去我的忧伤，挪去我的忧愁，我需要。但是这不够，圣灵推动着你进入与耶稣基督更真实的关系，意志上做一个决定，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当你有了这个愿意的时候，当然不是说这个愿意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是我已经在讲圣灵的工作推动着你，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下边圣灵继续做更奇妙的工作，更奇妙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这个信心带进来的这种很奇妙的一种改变。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灵就让你从奴仆的地位转变为神儿子的地位。你虽然你自己还意识不到，虽然你自己还会软弱，虽然你自己还会跌倒，但是你的地位已经改变，圣灵将不断地把你带进一种你身份，对你身份的真实的确认和确知。就是这样，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认识，我也有很多的忧伤，我很盼望基督的那个平安和喜乐，那个自由的喜乐能够进入到我里边，但是我一直还是抗拒他，一直抗拒他，不愿意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到那一天，圣灵在我的心中推动着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就从奴仆的地位进入到神儿子的地位，虽然我还会软弱，还会跌倒，甚至还会犯罪，但是我的身份和我的地位已经和原来是不同了。我已经得着神自由生命的那个本质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美好的图画，美好的图画。好，我最后把我的见证中的一部分给大家念一念，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堂信息。前面我已经讲到，那天晚上一位基督徒朋友到我家来，我们谈到信仰问题，我仗着自己 又肚子里有不少宗教知识，就跟他海阔天空的谈起来。但是我的那个朋友就一直在寻找着机会要问我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然后他就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问题问得很不礼貌。那个时候我虽然相信有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知识上的了解，已经在读圣经，也有一些情感上的渴慕，心里也被耶稣的话感动，但是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要不要进入一种意志上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和决定呢？我记得我妻子当时坐在旁边为我着急，恨不得替我说愿意。我有些迟疑，脑子里有一股力量想让我回答不愿意，但心灵深处则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促使着我说我愿意。我下面有一段描写当时的一种很真实的心境。我感到自己说出我愿意这几个字的时候是那样的无奈。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这样的，自己感觉到无奈，因为自己不是自己的主宰，如同一个打了败仗的人在投降书上被迫签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那样的。现在我知道，当我脑子里的那种不愿意的意念，当时我脑子里的那种不愿意的意念，是自己旧生命中悖逆性情对神恩典的最后一次顽抗。而心灵深处涌出的力量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他知道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对神的恩典和爱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正面的回应的。所以我才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圣灵的工作。他知道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若不是他的圣灵主动的在我里边做工，我哪里有能力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然而这看似无奈的一个愿意，就成了神翻转我生命的一个起点。今天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成了神翻转你生命的一个起点。绝志的那天晚上，我面对那位我愿意接受的救主耶稣，做了第一次真正的祷告。祷告后，心中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所充满，那是一种从灵魂的监牢里被释放出来的感觉。自由，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自由。那是一种从灵魂的监牢里被释放出来的感觉。后来我知道，那就叫自由。底下我有很多的描写。35年，我信主的那一年已经35岁了，所以我有一次布道的时候，布道完之后，我就邀请一些慕道友决志接受主。就坐在最前一排有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两个人同时接受主。后来我走过去跟他们握手，我就问那个孩子多大，我说你多大呢？他说我今年15岁。哎呀，我说你真是太有福气了，我说我信主的时候已经35岁了，我说我何等的盼望我不是35岁信主，而是25岁就信主，那样我会免去多少心灵的忧伤。我何等盼望我不是25岁信主，而是15岁就信主，我该多蒙多少从神来的福气。我说你是有福的孩子。所以我信主的时候已经35岁。我这里写到35年颠荡的人生如同
找不到港湾停泊的船，如同找不到树林栖息的鸟，如同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但又寻不见归途的旅人，在那一刻有了停泊，有了栖息，有了归家的温暖和卸下重担的欢心。那个夜晚，那个夜晚的睡眠第一次没有噩梦与焦虑相伴。我太太后来告诉我说，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我在睡梦中有了安详的笑容，安详的面容。下边就写到那读神学。这之后朋友建议我到美国读神学，当时的那个90年代初的那个政治气氛，让我到美国来读神学，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就说，到美国读神学，在90年代初那种政治气氛中，我这种受政府特别照顾的人，有可能拿到护照去美国吗？我没有信心。但是我学会了祷告，面对着这些又大又难的事，神逼着我来求告他。神也真的可怜我生命的幼嫩，信心的弱小，保护我如同慈父保护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下面我去这个公安局去申请护照，我拿着各种资料，硬着头皮去公安局的护照科去申请资料。我当时心里进门的时候就想，我这一次是自投罗网，因为我是有这个前科的。我告诉那位负责办护照的官员，我要到美国去读书。他看着我递交的材料，若有所思。后来我感觉到我需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就把我如何如何的闹学潮，如何如何的被抓进监牢，如何如何都告诉他了。我就索性告诉他，免得到时候他们查出来我更麻烦。但是那事情的结果超出我的预料，一个月后我拿到了护照，而且异常顺利的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所有这些我都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直到要离开的，到离开的前一天，我才去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告别。在我的朋友那里，我提议那个时候大家还喝酒吗？我提议拿出杯子倒上酒，告诉他们我要到美国去了。我的朋友们听了之后一愣，然后所有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位说，他说你喝醉了，我们还没有开始喝，他就说你喝醉了。他说12亿中国人都出去也不会让你出去，这是他的结论。我让他看我的护照和签证，他们才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就是那位说我喝醉了的朋友，端起酒杯一口喝下去，然后我知道我看见他这个眼睛里边开始有眼泪。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上帝厉害。这个到了1991年8月，在芝加哥的这个穆迪圣经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这个欢迎新生校长，我们的校长念出了我和我妻子的名字。并大声宣布说他们来自中国。礼堂里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时候到美国读神学的人非常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这个地方写到14年过去了，那现在当然又过了2、3年了，已经从那个时候91年到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神不仅救我脱离死亡，也修剪我，装备我，使用我这个昔日的罪魁， 来服侍他。这14年是神在我生命中打满恩典印记的14年。如果你问我今天最想和读者分享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你，那就是神在我这罪人身上长阔高深的恩典。下边我就引用了 一段这个 Charles Wesley 的诗，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提议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灵受困在多年在牢狱中，就像刚才圣经里所说的，在罪的捆绑下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眼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充满光明，枷锁脱落，心灵获释，我就起来跟随主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14年来，这首名为奇异之爱的圣诗常使我的眼里，常使我眼中充满泪水，心中涌出无尽的感恩。在那位爱我的天父，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的主面前，我原是一个灵性上彻底破产的罪人，我生命中没有一样好东西可以让我仗着去换取神的救恩。像我这样的罪人，神若不救我，我无话可说。我若死于永火，也是罪有应得。基督教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基督教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站在我这罪人的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基督教信仰最合理的地方就是，我这个罪人纵然死上100次，也不能把自己从罪中赎出来，而圣洁无罪的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就为我成就了救赎。所以下边我就写到，是的，唯独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使我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不堪的罪人，也正是这恩典使我愿意来到那有赦罪之恩的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这恩典使我看见过去的张狂、骄傲、邪情、私欲、虚荣、懒惰、自夸、自义、自我中心、恃强凌弱等等为可羞耻的、可气绝的。这恩典更是我以我主耶稣基督圣洁、慈爱、顺服、谦卑、舍己、温柔的性情为可羡慕、可效法的。我常常想，神要解决古往今来1000亿人的罪，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但假如神定义只救我这一个罪人，他会用什么办法呢？我的一个假定，一个想法，神为了救世界上的罪人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救我这一个罪人，只是为了救你这一个罪人，神会用什么样的办法？ 会不会只因为只救一个罪人，就无需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而只从千万天使中派一个人为我赎罪？绝对不会，绝不会的。一滴海水和全部海水在成分上并无不同，一人之罪和众人之罪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正是罪使人与神隔绝，即使神只救我这一个罪人，叫我与他和好，他所用的方法只能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若不流他儿子的血，我的罪就不得赦免。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我的救恩，是你的救恩，是每一个人的救恩。当我说我与神有了个人的生命关系时，原来竟意味着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一个人死亡。即使这样，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来说就变得那样的真实和具体。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为你一个人死的。变得那样的真实和具体，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主既为我一个人死，我这个人就要为主而活。所以下边最后的结尾是：大哉基督十架救恩的奥秘。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志：主啊，我若配得，求你叫我为你而活。
可以的，要准备。
今天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从罪恶过犯的死人的那样的一个地位上成为神儿子的地位。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该如何回应他的爱？该如何回应？我们常常想很多的方法，包括今天早上和长老同工一起谈，如何能够让弟兄姊妹更爱主。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的策略都不足够。但是当你真的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这一个罪人死了，你知道基督对你的爱是那样的真实和长阔高深，你就会自然的有一种反应：我要爱他，我要渴慕他的话语，我渴慕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和他有美好的灵里的这种团结和交通。我渴慕，我爱，没有神的话语我不能存活，没有祷告我的心灵没有办法被任何的东西所安慰所充满。我要爱他，我要侍奉他，我要借着在教会中的侍奉，在家庭里的见证，在工作岗位上的见证，传福音的这个见证，我要来爱他。这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回应。所以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催逼着我们。你不走也得走，你不想读经，神的爱在后边激励着你，读吧。神的话是你生命的粮食，你要成长就要去吃属灵的粮食。你说我不想祷告，神的爱激励着你，十字架的爱激励着你。那为你钉十字架的主在客西马尼园流汗如血的祷告，今天你为什么不爱祷告呢？激励着你，推动着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命都替你舍了，今天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时间来服侍主，来爱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舍命，神父神因着他儿子的血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你不能去赦免其他得罪你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想一人即替众人死，替我们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些不合主性情的那个旧人已经都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那位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没有别的策略，就是让主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用他的爱激励推动着我们来爱他，来回应他，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但愿主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但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他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有主的道，有主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一定会带出我们生命一种很真实的复兴。我们一起祷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感谢主把你们今天带到这里来，你听到这些信息，知道耶稣基督是那样的宝贵，为了你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你预备了救恩，你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在他面前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这样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慕道的朋友，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突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他拯救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我对慕道的朋友最后呼召一遍，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他实在是为罪人流血舍命的主，也是能够赐给你生命赐给你自由的主，你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救主，圣灵就在你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把你从奴仆的地位带到他儿女的名分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我下一个呼召是对基督徒。今天昨天晚上我们听了十字架的信息，今天又听到这些信息，你是主用宝血所买赎的可宝贵的属神的儿女。如果你被主的灵感动，从今天开始你愿意成为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不单单是说，而是愿意每天的去遵行，渴慕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读经，愿意常常借着祷告来寻求主，寻求主的同在。渴慕祷告也不是说，而是要每天的遵行，又能够把从神话语中所领受的生命能力在每天的生活中、家庭里行出来，使我们的父在天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单单做一个简单的觉知，单单说出来而已，是真的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就操练这种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丰盛，读经祷告，渴慕读神的话语，渴慕祷告，渴慕侍奉。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我们一起祷告。 满有恩典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笨口拙舌，实在无法说尽我们对你的感恩和赞美。但是主，我们心中实在愿意来回应你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爱，我们愿意更深的爱主。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更深的爱主，我们就愿意借着每一天的生活，读经生活、祷告生活、侍奉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岗位，在这个世界，主啊，来荣耀你的生命。天父，我们为今天在你面前觉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献上感恩。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持守他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志向。我们相信主，在这间教会里边，虽然人数不多，如果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爱主的人、爱神话语的人、爱祷告的人，主啊，你就借着这间教会做奇妙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做反转的工作，做影响的工作。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啊，也为我们中间那些慕道的朋友再一次献上我们的祈求，因为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你救恩的奇妙，你是为罪人而死，就求主你用你的恩典的手抓住每一个罪人，你的圣灵在人心中继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有一天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脱离罪恶权势、黑暗权势的捆绑。谢谢我们的主，求主继续祝福这间教会。主啊，你是教会的主，托住这间教会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感谢主，是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